好，我们接着这个来看，就是古今中外的大智者们呢，他们的思想。你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越聪明的人，他说的那个追求的真理啊，他就是朝着这个为师无境那个方向发展的。上边说的是古代的大哲，下边进到近代了。近代这是这个中国的陆九渊跟王阳明，这个上节课讲过啊，现在我们只挑他的精华说。你看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就是说整个一个宇宙那么多的东西，万物实际上都在我心中，多聪明。也就是说心外无物，宇宙便是五心，五心即是宇宙。这些材料啊，我都会那个，就是所有我引用的材料都会放在网上，就是网上的弥勒道场里头最底下一项下载专区，然后最底下就是每次录音我会整理了放在那儿，然后这个录音，然后后边有一个参考资料，就是我引用过的资料都放在那儿，你可以下载。哎，只要有更新我就更新，你就重新下载一下。既然万物都是存于我方寸之间，都在我心中，人需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人。就是说宇宙都在我心中，我实际上就跟宇宙一样大，我立其中就应该大作一人。你看我心就是宇宙，你的心变了，宇宙就变了。这就几乎达到了，就是说心外无物，一切都在心中。哎，我修我自己的心，就是在修行我的境界，提升我的境界。到王阳明呢，他就是说他的哲学可以概括成四个字了，就是心外无物。有的人可能感觉说，这你光这么说有什么用啊？用处非常的大。如果你对这个道理体会的深了，真的相信，这个人呐，就可以做到一个就是人间呐，最伟大的人。我们就拿王阳明做例子，只要你认识到心外无物，你就可以做到什么样呢？我们那个原来举过他那个例子，就是说，考试落榜了。去看榜的，有人高兴，有人愁，落榜的都在那儿啊，这捶胸顿足。王阳明也落榜了，哎，他在那坐着不动。别人那哭闹完了之后，一看说这老兄哭都找不着调了，这要过去了啊，这赶紧那个安慰安慰吧，都围着去安慰他去了。他说什么呀？你们以落地为耻。我以落地动心为耻。你们认为考不上好像是坏事儿，我是认为我如果考不上，我如果认为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儿，我就是动心了，我就是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是一个就是聪明的人。考试就有考上考不上，考不上就是有充分的考不上的道理，就应该考不上。你凭什么就认为你就应该考上呢？那是一个错误思想，错误的认识，是不符合事实的。哎，考不上就是证明我就是应该考不上，我就应该去分析我为什么考不上，我应该怎么做，是吧？事实嘛，都是好事儿，考不上有考不上的作用，这是你前进路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经过的一个台阶。哎，你通过这个台阶，你同样是在进步。你一个事情做成功了，是在进步，是在成长；你一个事情做失败了，同样是进步，同样是成长。 你凭什么就是我考上了就高兴，考不上就不高兴，这是糊涂观念。为什么心外无物？我整个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修行我自己的心，提升我心的境界，提升我人的境界。这件事成功可以提升我的境界，这件事做失败也可以提升我的境界。在修行上一切都是修行，只要你够聪明，每天都在进步，任何事都是在帮助你修行。所以你真的认识到心外无物，没有就是没有烦恼的事儿，哎，都是高兴的事儿。你看他，你有没有这个境界呀？他表现就跟别人不一样，这得是真有这个境界，所以你得学明白。你看他有一次跟一个朋友玩的时候，那个朋友指着这个岩石当中的一个花树问他说，说你呀，不是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吗？说如此花树，就这个花树啊，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他朋友意思就是说，人家这树在这儿啊，客观存在，你说心外无物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人家就在你心外，人家就有。王阳明怎么回答呢？他说，你未看此花时，就是你没见到这个花之前呢，此花与汝同归于尽，就是说这个花跟看这个花的你根本就没那回事儿，寂就是空嘛，就是没有那回事儿。你没见到这个花之前，你也不会说，哎，你看这儿有一个花啊，我看见这儿有花了，没这回事儿。这都是你没法反驳的大实话。哎，你既来看此花，现在你看到这个花了，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就是你到这看见这个花了，看见什么了？实际上只是看见这个花的颜色，一时就是现在，在你看的时候，在你面前呢，哎，显现出来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你来看来了，你看见这个花的颜色了，颜色是你的感觉啊，颜色是你的心呐，所以说你看的东西不在你心外，你不看，你根本连这回事儿都不知道，你一看，你才说我看见一个花，哎，实际上这些都发生在你的心里，不在你心外，没法反驳。注意，我们现在把这段话呀，一会儿要跟现代的量子力学的物理试验联系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段话很容易被人这个，人们理解不了。人们一般理解就是说，这俩就是你自己硬说，人家那花树就是客观存在，你看不看人家都有。啊，你非说你不看就没有，你看了才有，这没人信。这是我们无名凡夫，就是这颠倒执着惯了的人，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人，他这么认为，这是邪见。哎，真正的正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阳明说的，就是你不看的时候就没这回事儿，你看的时候啊，你才看见它的颜色在你面前出现，只看见这么一点事儿，没别的，都在你心里。现在啊，我们一般还是感觉他这话不讲理，一会儿啊，我们用量子力学的试验来证明王阳明说的一点都不错。笛卡我们就直接说他的这句话，他说我到底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他说没有什么确定的标准来区分做梦和清醒。笛卡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你看他就认识到了，说我们现在是做梦还是不是做梦啊？他说没有一个标准说你能确定现在是梦现在不是梦。 现在那个梦电影很多，大家都看了都有这个样。人在梦里的时候啊，你确定不了，在梦里的时候啊，在梦里一般人都认为是真实的，你不知道那是梦，就跟我们现在感觉一样，我们都认为面前是真实的，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梦。因为什么呢？因为判断是不是梦没有确切的标准。你看那个《盗梦空间》里头，他不是能入到第四层梦吗？他有时候往回退，他就弄糊涂了，究竟现在是梦啊，还是这个不是梦啊？他要想很多办法，但是那些办法呢，都是不确切的，不能完全的判定究竟是不是梦。所以这个智者呀，他都搞得很清楚。咱们再看这个，你看他说，因此我相信自己现在正坐在壁炉边，很可能是虚假的。他甚至认为整个客观世界，包括天空大地各种，都有可能是某个恶魔故意制造出来骗人的幻觉。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实际上呢，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看的，哎，山河大地好像都真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恶魔故意制造出来骗人的幻觉。说哪个恶魔呀？我们的记忆。我们这个梦啊，就是我们的记忆制造出来骗我们的幻觉。本来是梦，它让你感觉，哎，这是真的，你在这里头你就好好过吧。说我们的那个记忆怎么会是恶魔呢？因为原来我们的记忆啊，记了好多错误的东西，邪见，颠倒梦想，骗我们的东西。就是什么呢？这本来是梦，我们记得都是说什么呀？这不是梦，这是真的。结果说这有什么恶魔呀？结果就是因为这个这么一句话，说面前不是梦，这是真的，我们记了很多这样的记忆，使我们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六道轮回，生死痛苦，生生死死，生老病死，就这么来回转。人道啊，还是一个善道，还是个善道，哎，三恶道我们也无数次的轮回了，多苦！你看看那些这个动物啊，我们。不去，你有的人不去，那个一看说动物挺好啊，你看小鸟啊，人家天上飞的多自在啊。小鸟一生紧张得很，它首先要这个跟我们人一样，它每天要找它的吃的，它要喂它的孩子，它还有很多安全问题，有很多动物都可以袭击它。哎，它到处都在整天提心吊胆观察那些。还有很多现在我们人类的陷阱，哎，地里打了农药了，吃了就死了，什么的，紧张得很，智慧又不高，啊，还有很多打网鸟的，打鸟的，啊，所以啊，是我们那个记忆的恶魔骗我们的幻觉，真的是这样。贝克莱说。物是观念的集合，这话说的多好。我一开始讲的道理就是讲他这句话，就是这个桌子是一个物，物是什么呀？他说物是观念的集合，就是是我们的五种直觉跟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分析，这六种观念的集合。我一看，哎，这个颜色，一敲这个声音，一摁啊，硬的，哦，这是个桌子。全是我们的观念的集合。你看到那桌子了吗？没有。全是我们，哦，这是个桌子，我们说是个桌子，都是我们猜的，都是我们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我们认为存在的一切东西啊，就是被你感知的那些观念。哎，对象和感觉就是一种东西。说桌子是我们一个认识对象，说它是什么呀？就是感觉，对象就是感觉，除了感觉没别的。哎，说的非常准确。嗯， 还有这个辩论，这是贝克莱编了两个人，费罗诺斯这个海拉斯俩人辩论。海拉斯说呀，他是唯物主义，他说有一个谁也不敢知不在任何人心中的房子，他说客观存在，就是谁也没有看到过他，也不在任何人心中，人家客观存在，在我们心外客观存在一个房子。这个费罗诺斯怎么反驳他呀？一句话，简单的很，说这房子就在海拉斯心中，他一点都没法反驳。你说他说有一个谁都不敢知客观存在的一个房子，这句话只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说，这是他说出来的一句话。这个房子存在哪儿啊？就只存在他的一个话里头，是不是啊？所以真理啊，总是比那个谬误啊，他这个你辩论不过他，哎，你去想。所以说呀，唯心主义，世界上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都不对，因为我们梦中的都不存在。你说唯心也不对，佛教这个唯心跟那个世间的唯心呢不一样。世间的唯心主义啊，是他猜测的一种心，他也没见过心，他猜测的。哎，像刚才说的这个贝克莱啊，他就认为他的唯心主义，他说那个心是什么呀？那个心他说就是上帝，他说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上帝心里头造出来的，他爱造什么造什么。所以唯心主义他要想一个心呐，他要猜一个心，他也没见过。你想人猜的心他能是真实存在吗？所以世界上的唯心主义也不对，都是瞎猜的，跟猜唯物是一个道理。唯物主义说世界是物质是真实存在的，贝克莱说世界上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这两个的错误跟执着呀本质上没有区别，你都没物质他也没见过，上帝他也没见过，都是猜出来的。哎，他俩本质没有区别，水平有点区别，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啊高明一点。高明在哪一点呢？唯物主义是纯粹的猜，就是说世界呀真实存在的就是物质，一种物质啊，客观存在，没有一点证明，纯粹的猜。你说为什么是物质？他不知道，他说反正就是真实存在，就是那个东西啊，就叫物质。哎，就是一个猜。唯心呢，它比它多一个逻辑证明。什么逻辑证明呢？比如说他说这一切呢都是我们心变出来的，就比如说笛卡的梦论吧，他就说这一切呢都是梦。哎，我很可能就在梦中。你想他有一个逻辑，你只要认为这是梦，就逻辑上可以证明肯定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存在，这个逻辑你是推不翻的。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升起梦的东西，你的梦能出来吗？对不对？什么都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你只要认为说面前是梦，那肯定有一个升起梦的心。哎，这个逻辑可以证明，唯心主义可以用逻辑证明。所以唯心主义啊比唯物主义啊高明一点。唯物主义是一点逻辑都证明不了，他就是说我看见这个颜色，我听见这个声音，这个后边就是有一个物质引起的，没有一点道理，讲不出道理来。咱们再看这句话，休谟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吗？说我们每天都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他问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吗？你是无法证明，无法回答，回答不了的。有可能宇宙运行就到这儿，到明天太阳不从东方升起了，从西方升起了，有可能的。为什么？他说因为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宇宙为什么 它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因为什么？世界的本质我们看不到，世界的真实面目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也可能世界一个大灾难，比如说2012年那个时候，不是说有预言地球就要毁灭了是吧？哎，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你不知道物质运行是怎么回事儿，哎，那个地球南北极还来回还颠倒了，是不是啊？你白天晚上怎么就不能颠倒一下啊？哎，你每天这是一个周期，每年是一个周期，那个宇宙运行它还有更大的周期啊，是不是啊？嗯，什么行星相撞，为什么那个什么恐龙好几次地球上就是生物大灭绝，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不知道原因。哎，所以他说呀，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吗？你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你不知道原因。我们现在，他说我们现在建立的因果联系啊，都没有必然性，都是我们猜的。怎么猜呀？我们一看太阳，哎，早晨东方升起了，第二天早晨又东方升起了，好，我们就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就认为这好像是一个规律，是一个真理，不一定。哎，因为这种科学研究就是用这种观察的方法，这叫什么法呀？叫归纳法。归纳法就是我看见前边是这个原因，后边就出现那个结果，多出现几次我就认为这是一个因果联系。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出现了那个就会出现，我们就总结出来很多物理规律，结果到后边呢，我们发现有一天这个因出现了，那个果不出现了，怎么办啊？我们就得去修改，就说我们原来总结错了，我们就得去修改原来的物理规律，因为你不知道真正原因。归纳法归纳不出真理来，为什么？因为归纳法要想归纳出真理来，就是不变了，就是永远真理是不变的嘛，真正的规律来，你必须怎么样啊？必须把所有的现象全部观察完，都是这样，你才是真理。可是我们人可能不可能把全部现象都观察完呢？就好像我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水烧到100度就是沸点，哎，就开了。你必须把什么呀？把地球上所有的水都烧一遍，喜马拉雅山上的水你也得烧一下，一烧发现不是100度，然后你还得到火星上把火星的水也得烧一遍，你还得把太阳系外、银河系外，是吧，你得把宇宙里所有的水都收集全了，然后都烧一遍，你才能总结出来水烧多少度开的真理。有这可能？根本没有这可能性。你地球的水都你都试验都搜集不完，都好多地点你都去不了，是吧？哎，所以人科学总结的那个叫物理规律啊，那不是客观规律，那就是在你地球上人观察的那一点范围内呢，暂时好像有那么一个规律，凑凑合合帮助我们现在能凑凑合合生活。我们生活里头为什么老出毛病啊？就是因为我们找的这个规律啊，它不是真理。哎，你按照这规律来就不灵了。哎，然后怎么办？修改我们的物理定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物理定律全不是真理，全是等着修改的。上节课我们读了那个谁的话，霍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哎，他说你这物质存在什么物理规律，这全是假说，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为什么永远得不到证实？一个是你看不到它那个物质本身，一个是你根本就无法穷尽它的所有观察，所以你找不到真理。哎，就是你就总结个规律，凑凑合合生活，到那个规律失效的时候你赶紧改就是了。哎，好，我们下边就直接用这个物理的这个双峰实验呢来证明那个王阳明的话。哎， 就好像很无理的话，我不看就没有，我看就才有，而且有的只是颜色，这个话好像很无理。现在呢，就是量子力学就可以证明这是真理，就是这样。这个双缝干涉试验呢，上次我们放了，我这次直接呢把它的那个意义啊，就是怎么理解它，在这个再过一遍，因为这个不太好看懂。首先说这个双缝试验的这个意义，这个双缝试验呢，它是引起这个量子物理革命的一个基础，非常重要，它被列为十大物理试验之首。它现在在高中物理就讲了一个课，哎，它引起的量子力学的这个革命，所以你正确理解它，才能够理解量子革命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双缝试验的意义啊，这个试验是怎么回事，我来讲一下啊。这个首先说它这个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科学家啊在争论，说这个光啊它是波还是粒子。就是一开始人们认为这个光跟那个水波一样，你这个灯一亮，它就好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的往四外扩散。后来有人发现了光可能也是粒子，就是光啊它是从那个光这儿，一颗光子一个光子就跟粒子一样，哎，打出来的，哎，我们看到光就是它那个粒子打到我们眼睛上了，哎，两种意见搞不清。后来有人很聪明，设计了个双缝试验，就把这个搞清楚了。他说我这个试验设计的呀，就能让你知道这个光它究竟是波还是粒子，你一试验就成了。说为什么它能试验出来呢，是这个样的。我们先说啊，这儿是光源，这儿是屏幕，中间呢放一个挡板，如果在这个挡板上开一条缝，咱们先说好想的啊，如果这个光是光子，就好像粒子一样啊，好像一个小玻璃球一样，电子枪一打啊，一个光子当通过缝打过去了，打到挡板上的会弹回来，打不到屏幕上，通过缝的都是通过那个竖着的缝过去的，所以在屏幕上会出现一道竖的弹痕，就是一个弹一个点嘛，点点点打得多了会出一个竖一条缝的弹痕。如果是开两条缝呢，就会在屏幕上出两条竖着的弹痕，很好理解吧，这是光子。但是如果是波呢就不一样了，说如果是波，如果也是开一条缝的话呀，还差不多，因为波呢它是一波一波的这个向外扩散的，如果是光是波的话，它是一条缝，它通过这一条缝扩散到那个屏幕上是什么呢，正中间的波呀，由于它距离短力量强，它会亮一些，然后往四外扩散的波呀，因为它是斜着照过去的，它那个力量就弱了，所以它就会暗下来，越往边上越暗。所以如果光是波的话呢，在这个屏幕上在这开一条缝的话，屏幕上呢是中间最亮，然后慢慢暗下去，这样一个图案。说这不是也可以看出来吗，你注意这个光子是非常小的，它在这个屏幕上啊，在非常小的情况下，你打半天它才有一点亮，你分不清它是就是一个竖线还是周围慢慢的暗下去的，所以跟那个光子啊都是一条竖线差不多，所以呢还不明显的能分出来。所以他说呀，开两条缝就不一样了，说开一条缝分不出来，两条缝怎么会这个波就会出现什么特殊的情况呢，我们来看这个图啊。如果这是光源，这是挡板，这是屏幕，如果挡板开两条缝，大家看这开了两条缝，这个光是波的话，它一出来其他的被挡回来就不说了，从这两条缝啊会过去两圈波，对不对，哎， 上边这个一圈一圈打到屏幕上，这边这个呢跟它同时也是一圈一圈一波一波的打到屏幕上。这个时候屏幕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两个波，这两个波它们会交叉，它们交叉之后呢，如果撞到这个屏幕的时候呢，两个波正好都是高峰，都是那个波的高峰，它力量就强，对不对？两个波都是高峰的话，就力量最强，它就最亮。如果碰到两个波都是低峰，那力量就弱，它就暗。这样的话呢，一圈一圈的打过去之后呢，哎，两个都是高峰的就亮，两个都是高峰的亮，因为它一圈一圈的不断往外打，所以呢，在屏幕上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很多的竖线。这就是跟那个粒子不一样了，就是粒子如果通过两个缝打过去还是两个竖线，如果是两圈波呢，它就有强有弱，有强有弱，一波一波的再加强，时间长了之后呢，在屏幕上会出现什么呢？无数条亮的这个竖线。你看这一下就明显了，就是那就是说，你按我这个实验，如果在屏幕上双缝过去之后呢，出现无数条亮的竖线，那它就是波；如果出现两条，那它就是粒子，就是光子，对不对啊？这个人很聪明，搞了这么个实验，科学家很高兴，就去试验去了。结果一试验呢，后来啊，他们直接就用电子来试验了，不用光子了。因为我们认为电子啊肯定是粒子，哎，他直接就用电子枪往那缝里打，这电子枪啊，梆梆梆梆梆，一打，打的比较多了之后，屏幕上啊，本来按道理说应该出什么呀？出两条竖线，对不对啊？但是，它就出了无数条的竖线。注意啊，是电子，现在我们不说光子了。光子跟它一样，我们现在为了说明问题，把后来的实验提前，就是说你去打电子，大家都认为是粒子的东西，本来应该是一条缝，屏幕上就是一条缝，两条缝，屏幕上就是两条缝，结果电子一打呢，屏幕上出了无数条缝。问题来了，电子是粒子，一颗打过去应该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两个缝打过去应该两个竖线，怎么会出现无数条？就是说粒子打过去出现波的现象。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上次放过那个录像，你们回头我在网上都有那个录像，你们到网上下载自己去看啊。就是后来这个科学家呀说，我不那个咚咚咚咚一个劲儿打了，我慢点打，我一个一个的打，别让这球跟球碰了，就这么咚一个打，那个上了屏幕，我再打第二个，咚咚咚打了一个多小时，出来什么呀？还是无数条缝。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个粒子啊，它到这个双缝这儿呀，是通过两条缝过去的。这个粒子，因为它如果不同时通过两个缝，它不会变成那个波，对不对？它不会屏幕上出现无数条缝。你必须是两个波同时通过缝，它交叉才能在屏幕上出无数个缝。一个粒子怎么可能变成两个波，从两个缝同时过去呢？这是没有道理的呀。后来科学家很聪明，就想了个办法，我呀弄个摄像头放在这个缝着呀，我看看你是从哪个缝过去的，我看你怎么变。结果呢，放了一个摄像头，这边连了一个屏幕，我在这监控，哎，我看看你打吧，我看你从哪个缝过去的。这么一监控呢，那高速录像拿出来，高速录像一放，因为那个粒子很小啊， 哎，拿出来高速录像，发现什么呀？老老实实，有从左缝过，有从右缝过，到那边呢，两条竖线，两条竖线，注意，跟刚才试验的结果不一样了，就是在这个监控之前，就一个一个的粒子打，到屏幕上是无数条缝，就是说，一个粒子变成了两个波，同时穿过去了。你要是在中间这儿装个摄像头呢，它就变成粒子了，就有的从右边过，有的从左边过，到那儿就打两条缝。科学家说，哎，我们把监控关了，我不看了，结果到那边又是无数条缝。科学家更懵了，这电子啊，知道我们看不看它，你要是看呢，它就是粒子，你要是不看呢，它就是波。这把科学家搞得又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不再缝着监控，我把监控那个摄像头啊安到屏幕前边去，我等你过了缝之后，我再决定开不开监控。就是你不管是从左缝还是同时过去的哈，你过了缝之后回不了头了，我这个时候我再决定我开不开监控。你不是说我开监控你就是两条缝就是粒子，我不开监控你就是波就是无数条缝吗？我等你过了缝之后你回不去了，我这时候再决定我开看看你是什么，我再决定我不开看看你是什么。你已经回不去了，你要是作为粒子过来的你也变不成波了，你作为波过来的变不成粒子了，对不对啊？你看他多聪明。结果这么一试验怎么着呢？还是你要是开它就是粒子，你要是关不开它就是波。科学家更懵了，这就是说我的想法的改变，我看不看这个想法的改变可以改变粒子的过去。它已经从缝里过来了，它已经走到快到屏幕这儿了，我的想法可以改变粒子的过去，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决定开它是什么呀？它是又回到原来那儿重新作为粒子穿过来的。我这个时候要是决定不开，它也是回到原来那儿又重新作为波过来的。它没有那个前边的过程，就是说你说它已经过来了，没那个过程。因为什么？如果那个在我决定开不开之前它就已经过来的话，它是应该回不去的。科学家，这就是双缝试验给科学家摆的难题。到今天科学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他总结了一个规律，他说这里头啊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说明啊，我们认为一个粒子，我打了一个粒子，这个粒子是作为粒子穿过了双缝或者单缝，他说不存在这个情况，或者是说它是作为波穿过了双缝，也不存在这个情况。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客观存在这个过程，我到屏幕这儿，我决定这个监控不监控的时候啊，它就不能变，客观过程嘛。我在那个快到屏幕那儿，我决定开，它就是粒子。我决定不开它就是波，就是说我的想法在决定这个结果的时候啊，证明在我这个想法之前呢，你认为有一个粒子或者一个波通过了双缝或者通过了单缝，这个过程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是客观存在的，我这个试验就违反这个试验了，对吧？你客观存在已经到那儿了， 你决定开不开，来不及了，是吧？你怎么过来的，就是怎么，该是粒子就是粒子，该是波就是波，你开不开应该不影响这个过程了，因为来不及回去了。所以他只能说什么呢？你认为有一个粒子穿过了双缝，或者认为有一个波穿过了双缝，他说这都是你的瞎猜，绝对没有那个过程，不存在这个客观的过程。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认为这个电子客观上是粒子，或者是客观上是波，都是错的，不存在这个东西。说那存在什么呀？他说只存在无数的可能性。哎，这是客观描述。为什么呀？他说你到屏幕之前呢，它也可能是粒子，也可能是波，这两种可能性都有。说那它出来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呢？取决于你看不看，开不开监控，就是取决于你怎么想。你想看它就是粒子，你不想看它就是波。注意这样，第二句话就出来了，说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取决于我们怎么想，取决于你想法的改变。换句话说，我们人的想法决定了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两句话，我再重复啊，这个试验让科学家总结出来了两句话。你认为客观存在一种物质，不管你认为它是粒子还是波，都肯定是错的。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它客观存在的是粒子，它就永远不会变成波的表现；如果它客观存在的是波，就永远不会变成粒子的表现。就是说，不存在一种东西，说客观上就是粒子，客观上就是波，你猜什么都是错的。只存在无数的可能性，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第二，我们看不到物质，我们能看到现象，我们看到的现象呢，是受我们的意识影响的。第一句话否定了什么呢？你认为客观存在物质，肯定是错的，因为如果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试验就不应该这样，无尽，就是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不存在客观存在的物质，无尽。但是呢，什么是证明真实存在的呢？我们的思想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呀？因为它有作用，它对你的试验结果能够发生影响，那肯定它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你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你怎么能发生真实的作用呢？是不是啊？我想象这桌上有一块金子，它就发生不了金子的作用。你拿上我想象的这个金子去买东西，人没人卖给你。它必须是一个客观真实存在的一块金子，它才会发生真实的作用。所以这个就证明什么呢？你的思想对这个结果能够发生真实的作用，就证明我们的思想是真正存在的，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意识是真实存在的，反而证明了心是真实存在的，物质呢，反而证明了不是客观存在的。说那不是物质，不是客观，那客观存在什么呀？他告诉你说，客观存在无数可能性。我们想，科学家当然现在乱套了，这个量子力学这个彻底的革命，彻底把这个唯物主义打翻了，现在科学家是乱作一锅粥。上次讲过，解释这个没法解释，最靠谱的解释是平行宇宙，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啊设计了两种可能性，实际上里头它是包含无数可能性的，就是说我们说它可能是作为粒子，这是在过去一种可能性，可能作为波是一种可能性，实际上作为粒子啊，就有可能什么呢？它可能是左缝过去的， 他可能是右缝过去的，他可能是双缝过去的，他可能是从双缝边上过去的，哎，他可能是从挡板过去的，哎，波也是有无数种可能性，所以他说只存在无数的可能性，他在科学再前进不了一步了，他看不到真实啊。我们就用这个唯识来回答了，非常简单，是不是存在无数可能性啊？因为世界上存在无数的心，我们心里有无数的记忆，这就是无数的可能性，什么都可能发生的。现在比较有力的证明是特异功能，有一个人如果说他发挥他的特异功能，他就可以改变物理规律。那个现在有好多人还在做那个实验嘛，就是小孩认字儿，就是小孩那个蒙上眼睛，哎，你纸上纸团上写上东西他认多了，咱们那个特异功能现象就是从80年的那个四川的那个唐宇小孩耳朵能认字儿，你把字条写了塞到他耳朵里他能认字儿开始的，这是违反物理规律的，说耳朵怎么可能能认字儿呢？这就是无数可能性都存在，为什么呀？我们有记忆，我们曾经无数生的做神仙，我们有天眼，你只要把那种记忆，有的人可能前生就是神仙，天眼很好，这一生呢，生下来啊，所有的小孩在胎儿状态都是天眼看东西的，生下来之后在两三岁之前慢慢的闭合的，哎，有的小孩是一直不闭合的，哎，所以耳朵认字很正常，你问他说你怎么看见呢，他说就跟那个前头有一个屏幕一样，他说就一亮，哎，就出来了，那字就出来了，就是天眼，很简单。所以啊，我们有无数的记忆，这就是无数的可能性，然后我们的记忆决定你升起什么梦，是不是啊？我们意识决定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是不是啊？你用唯识解释就很正常很简单的一点事儿，但是现在呢被这个错误邪见迷惑了的科学家就疯了，他们自己的话啊，是上帝疯了还是我们疯了？啊，上帝疯了就是说什么呢，那个爱因斯坦说的上帝是大自然，他认为是一个上帝，大自然运行这么精密这么有规律，是吧，哎，这是一个上帝，上帝乱套了啊！这电子怎么知道我们看不看它呢？这个怎么解释呢？你看它从哪个缝过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心里头实际上是把它当成粒子来看的，是吧，这是习惯上，所以呢我们这种心力呢就影响了啊！你认为我是粒子啊，好，就升起一个粒子的那个图像，你不看了呢，哎，我们那个就是按照我们人心的那种正常的记忆的反应，那就是波，哎，就是说用唯识来解释的话简单的很。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双缝实验用波尔是量子力学的旗手啊，大拿老大，用他的话来说告诉我们两句话，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说它只是无数可能性，你说它是什么都是错的，哎，这是波尔的原话啊。物理学只能告诉你我们可以谈论什么，就是你在这看到粒子了，说啊，我创造一种理论，世界可能是粒子组成的，哎，那个说世界可能是波，哎，有的说世界可能是能量组成的，有的说世界是可能是心组成的，什么他说你物理学就是你能谈论什么你猜去吧，哎，一个人一个猜，他就证明了王阳明的话一点不错，你认为客观存在一个花错了，并不客观存在一个花，你不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看的时候也是只是它的颜色一时，就是光你看的那一会儿在你的面前一时明白起来， 显现出一个颜色来。你不看又没的，连颜色都没了，哪有花伟大呀？这就是伟大。哎，明朝人，明朝他就能说出这种道理来。说出什么道理来？现在最先进的物理试验证明他说的话一点没错。就是在你没看的时候是只存在无数可能性，并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在你看的时候呢，只是在你的面前一种颜色显现出来。你像我们说看就是粒子，不看就是波，这个话实际上也是错的。看呢就在那显现出一种颜色来，好像是粒子的颜色，不看呢就显现出一种好像是波的颜色，你还是没看见粒子也没看见波。所以这个话非常准确，唯识无境，证明心肯定是存在的。物质，你只要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肯定不对。现在就是说整个总结起来，你既没看见物质，你看我们说哎，我们现在不是找到粒子了吗？不是，他那个粒子怎么发现的呀？还是用照相、用录像、用录音机来监视啊，质子、中子对撞，对撞，哎，本来认为这个是最小粒子了，结果一对撞呢，叭，又分裂了，说哎，还有更小的粒子，命名这个叫什么粒子，那个叫什么粒子，是根据什么呀？根据照片，哎，根据光线。看不到粒子，人怎么，人看不到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猜的，哎，都是猜的。所以呢，现在物理啊，就由于这个试验引起了量子物理的革命。现在量子物理建立的这一套规律啊，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说现在的互联网，现在的手机什么都应用了量子力学的这个原理，证明它是真实的。我们来看一个新闻，前两天我刚看到的一个新闻，来复习一下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因为这个呀好像是科学啊，最尖端科学好像不太好理解，其实也好理解。我们看一段新闻啊，看它的前半部分，就是前半部分，我没删减啊。量子力学再次击败爱因斯坦，幽灵超距作用通过严格检验。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爱因斯坦呢，老了他就顽固了，他就坚信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他就不相信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试验呢得出来的结论，所以他呀就设计了一些试验呢来否定量子力学的这个成果。他说用我这个试验就能证明你量子力学那个说错了，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结果他设计的试验后边人做出来的结果呢，全是说爱因斯坦是错的，量子力学是对的。最近这个是八月份的新闻，我是国庆节之后才看到的。我们来看它的那个内容啊。最新试验补上了此前验证量子力学超距作用的漏洞，最终证明爱因斯坦错了。这一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数据加密技术，让数据传输更安全。这个人设想了一个试验，完成了贝尔试验，得出了无懈可击的结论。就是前边证明爱因斯坦错呀都还不太铁。为什么不太铁呢？这个我看我也解释一下吧。因为上节课我们也讲了，爱因斯坦设计了一个什么试验呢？他设计了一个叫量子纠缠试验，就是一个粒子分裂成两个粒子向相反的方向飞，飞出去多远他们俩之间呢都有一个固定的联系，就是如果一个是左旋，另一个一定是右旋，他们这个联系是永远不变的。爱因斯坦认为这个粒子分裂的时候啊，一个是左旋一个是右旋就是确定的， 哎，所以你飞多远它都不变。但是他说要按你按量子力学的理论呢，你们会说什么呀？这两个粒子飞出去之后啊，我们在不观察的时候啊，它们是无数可能性，它们不是客观就存在左旋，客观存在右旋，它是无数可能性都存在的两个。他说只有在你看的那个时候，它才突然变成一个右旋或者一个左旋。这是量子力学就是这样说的，他就是说你那个粒子打出去的时候啊，到你看到之前无数可能性都存在，不存在客观的过程，这个时候它没有客观存在的状态。你要是决定不看就没这回事儿。你要是决定看，它才会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表现出来。爱因斯坦说照你们的理论呢，那就是这两个呢，我看的时候它才会决定我选左旋还是右旋，都有可能的。他说呢，你们就会出洋相。出什么洋相呢？他说我这两个粒子啊，飞到了宇宙的东头跟西头，中间相距好几亿光年。我们知道任何东西的运动速度是超不过光速的，也就是说他们俩是不能有信息沟通的。这个时候呢，两边各有一个人呢，同时观察这两粒子。你一观察粒子，按照量子力学说，这个时候这个粒子啊，本来是有无数可能性的，就是说突然它要选择一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个选择了左旋。爱因斯坦说你那个呢也是临时选择的，它也可能选择左旋啊，按照你量子力学的这个，他俩没有沟通啊，这都独立的。他说你就会出洋相。哎，照你们的理论就应该出现什么呢？就是哎，一观察呢，这个也是左旋，那个也是左旋，照你们理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以为我这个实验就把你打败了，他设想这叫思想实验，那个时候仪器啊达不到这个，设计不出这个实验来，到现在很聪明的科学家设计出来了。哎，距离并不太长，但是对粒子来说已经是很长的距离了。它这个呀，可以用各种方法，非常复杂，给你保证什么呢？它们之间没有信息沟通。因为如果有信息沟通，在它这个实验里就会出错。反正就是设计的这个条件呀，完全符合爱因斯坦那个标准。结果证明什么呢？从来不出错。就是临时选择。就是从来都是一个左旋一个右旋，俩人根本没有商量。但是这个试验呢，一般认为呢，就是你看他说呀，这一试验彻底击毁了他们的最后希望，就是说这次的试验啊设计的非常精密，就是把爱因斯坦的那个试验呢彻底就是再没有翻身的余地了。从基础物理角度看，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两个自旋啊，坍缩。我们来不及了，我们就说一下它的意义啊，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话吧。原来啊，这个试验呢还有一些漏洞，以至于物理学家一直没有让爱因斯坦的观点彻底出局。为了避免这个漏洞，这一次设计的非常聪明，现在呢填补了这个漏洞，这真是一个精巧而优美的试验。如果这个论文的作者跟那个第一次进行贝尔试验，就第一次进行这个试验的人得了诺贝尔奖，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这太激动人心了。哎，因为我们来不及那个什么了。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句话，这个很有意思。他这样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量子纠缠呢做这个密码。这个做密码有个什么好处呢？由于观测任何量子系统都会破坏它的特性，就是你有人偷看它跟没人看它呀，会影响它的变化。所以如果这个密码有人试图偷听这个过程，就会产生一个效应，就会触发警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知道你有人看不看的，你如果你这个密码呀有人去观察了，他就会报警， 你看这个，这就是刚才那个双峰实验，就是说你这个，如果他不报警，就证明没有人偷看这个你这个密码。很神的啊，这个就是因为来不及，本来我想这个一句一句的把这个新闻分析一下，你就可以这个更准确的理解现在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革命的意义。因为时间没有了，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这个不详细说了。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说从2500年前古今中外很多大哲学家、大这个科学家、大这个智者吧，顶级的聪明人物都猜到了我们面前可能是梦，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从梦中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方法，所以他们只能达到这个认识，就是说面前很可能是梦，但是呢他不知道那个梦醒了的真实是什么，他们都说这个真实是不可知的。哎，康德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那个物自体引起我们这个现象的那个物本身永远是不可知的，在我们凡夫境界啊，这句话是对的，我们梦中人就是看不到真实吗？你看不到醒了能看到什么吗？你必须醒了的人才能看到真实。但是这一点呢被我们的这个佛陀给突破了，他告诉你说你怎么能从这个梦中醒来，你醒来之后看到的真实是什么，是原来只有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如果真的研究明白了，真的相信这是真理的话，你的人呐、啊、是在这个人间就是是什么状态啊？你想，如果你真的相信面前是梦，你绝对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个烦恼执着跟人是这个每天苦恼的不得了的状态，你根本就找不着那感觉了。如果你真的相信它是梦，你会跟别人去那么较真，那么拼命，那么烦恼吗？你那个境界啊，说老实话，就达到了这个比我们世间的古今中外的大智者还高的心里还明白的境界，因为有人告诉你世界的真实是什么了。哎，你要远远超出王阳明的境界。我也说一下这个，刚才有一个因为下课，补充一点，王阳明就一个心外无物，他达到什么境界呢？你比如说，我说唯刀日损，他就认识到啊，你不要学那么多知识，你如果学那么多知识，你脑子呀更加就是邪见更加多，哎，烦恼更多。他说心外无物，哎，他这损的够厉害啊，只有心，心外无物。说这人不就傻了吗？你看他为什么他会聪明呢？他不受任何客观所谓猜想的那些烦恼的影响，这颗心呢，他就是最聪明的。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当官的时候曾经那个宁王，就是明朝的一个皇亲国戚，哎，宁王朱宸濠造反了，经过多少年的准备啊，十万精兵杀向这个南京，势如破竹，搞得天下这个一片惊慌，谁都挡不住，把他都差点捉住，哎，他跑了，想了个办法跑了，跑了之后怎么办？王阳明啊，他也不是军事家，他也不是什么，他就发了一个好像是假圣旨，他就你那个要号召大家来评判，你得明证啊。他就发了一个假圣旨，因为他来不及啊，他说要评判，大家来这个招兵买马，结果一群这个民兵就集合在他的名下，他拿着这民兵呢准备评判。他怎么评判呢？很简单，他就是没有那些受那些人们他非常厉害什么多少人 什么你这个民兵怎么了，他根本就不受这些知识影响。很简单，你民兵打不过他的精兵怎么办呢？我可以去打他的老巢啊，他主力去攻南京去了，老巢是空的，哎，我民兵把他老巢拿下来，到那儿又有圣旨，又这个号称几十万，那个说的说号称几十万，到那儿就把那个城吓坏了，哎，到那儿就把老巢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呢，朱宸濠一看老巢被抄了，根据地没了，哎，赶紧回来。回来这个仗怎么打呢？也很简单，你肯定不能跟他硬碰啊，你跟他硬碰肯定是失败啊。王阳明就假装硬碰上去，一打就败，然后就败，哎，让这个败呢败到他的口袋里，是不是啊？这都很简单的，这在那个一般的人都懂的这个常识，哎，你败败我就让他败到我的口袋里头，然后呢，鼓声一起是伏兵四起，你再精的兵一被包围，也不知道多少人，那又号称几十万，又有皇上的那个什么，他不知道多少人呢，他也慌，是不是啊？哎，就打败了。打败了，他这兵还是战斗力很强啊，那残兵败将又跑到那个鄱阳湖上弄了好多的船，形成一个阵，布了一个阵，哎，我还能跟你打。这王阳明呢很简单，那个谁那个时候什么赤壁不是用火攻船吗，他也用火，结果火一烧，朱宸濠慌了，从船上一看有那个渔民的小船，赶紧过来，哎，跳到小船上，赶紧带我跑，这都是能想到的事儿，哎，那小船那渔民呢是那个谁派的，王阳明派人装的，那不就活捉了，35天平叛了，哎，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不受外境那些人啊，这个不能干那个什么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事情就很简单，这个人就最聪明，他就能办出这种很轻松很明白的事情来，知道什么叫求真的意义了吧？你弄很多假的东西，错误的东西，你刚才我们在下边聊，我们的烦恼啊，都是自己吓唬自己。你认为他是烦恼，就跟刚才说王阳明，你认为考不上了是烦恼，就是你认为是烦恼，你认为烦恼那就是烦恼。你聪明人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烦恼，那就不是烦恼，心外无物，它都是修你心的一个电影，都是修你心的一个梦境，有什么可烦恼的？哎，逆境是更好的修行环境，是不是啊？顺境你修行你进不慢，逆境进不快，所以啊，你追求真理，掌握住真理，掌握住正确的世界观之后啊，你的人生境界就变了，人生境界一变，你的整个世界都就变了。过了10分钟，咱们今天就到这儿。